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伦纳德·蒙洛迪诺作品，带你踏上人类认知的探索之旅。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奇欢播讲。最后，在卢瑟福的监督下，盖格和马斯登又进行了无数次更进一步的实验，观察到了超过百万分之一的闪光点发生了极大偏转和被反弹回来。他将根据这些数据提出他关于原子结构的理论。这个理论和汤姆孙的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尽管他依然把电子描绘成沿着同心轨道进行运动，但正电荷将不再是分散的，而是集中在原子微小的中心。然而，盖格和马斯登将很快分道扬镳，他们将在一战中各为其主，接着他们又会为二战的敌对方提供科学技术。马斯登研究一种雷达新技术，而作为纳粹的支持者，盖格将研究德国原子弹。卢瑟福原子模型是我们小学就学到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电子就像行星围绕太阳那样围绕原子核做轨道运动。和很多科学概念一样，当它被总结为课堂模型那样的常见比喻时，它看上去并不复杂。但这个概念真正的高明之处，正是在我们把它提炼成这样一种简单画面的过程中那些消失的技术复杂性。直观画面很有帮助，但真正把一种物理学观点带到人们生活中的关键是他传达出的数学推理。因此，物理学家必须不仅是梦想家，还得是技术员。对于梦想家卢瑟福来说，这个实验表明原子的绝大部分质量和它所有的正电荷一定集中在它的中心。这是一个小到难以置信的带电物质球体。它的密度大到仅仅一小杯那种物质的重量就是珠穆朗玛峰的100倍。他后来把原子的核心称为原子核。技术员卢瑟福通过仔细研究复杂的技术性极强的数学模型发现，如果他想象的这个画面是正确的，他的实验就将产生和他的团队观察到的现象完全一致结果。大多数速度快、质量大的阿尔法粒子在穿过金箔时不会碰到原子微小的中心，其结果就是它们只会受到轻微的影响。同时，极少数阿尔法粒子，那些靠近核子的，将遭遇一个强烈的力场，因而会发生较大的偏转。这个力场的强度在卢瑟福看来一定像是科幻小说里才有的东西，就像我们今天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那种立场。但即使我们无法在宏观世界中创造这样的立场，它们却的确存在于原子当中。卢瑟福发现的重点是，原子核中的正电荷集中在它的中心，而不是分散开的。从另一方面讲，他把电子描绘成像行星围绕太阳那样围绕着原子核运动，这就完全错了。而他是知道这一点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太阳系式的类比忽略了太阳系中行星间的相互作用，它也同样忽略了原子中不同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种相互作用并不完全一样。行星具有巨大的质量，但却没有静电荷，它们通过引力相互作用。电子带电，但质量很小，它们通过电磁力相互作用。引力是一种极其微弱的作用力，因此一颗行星对另外一颗行星施加的拉力小到出于实用目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然而，电子之间相互施加的电磁斥力却是如此强劲，以至于它们将很快扰乱那些漂亮的圆形轨道。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做圆周运动的行星和电子都会释放出能量波。行星释放的是引力能量，电子释放的是电磁能量。同样还是因为引力极其微弱，在我们的太阳系存在的这几十亿年里，行星损失的能量微乎其微。从另一方面讲， 因为电磁力是如此强劲。根据麦克斯韦的理论，卢瑟福做轨道运动的电子将释放出它们所有的能量，并在大约1/1000秒的时间里坠入原子核。换句话说，如果卢瑟福的模型是正确的，我们所知的宇宙将不会存在。如果有什么你认为极有可能颠覆一个理论的描述，这种描述就是宇宙并不存在。那为什么还要认真对待它呢？这展示了物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重点。大多数理论并不是宏大领域的决定性理论，而只是用以解释一种特定情况的具体模型。因此，即使它们有缺点，并且某种模型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失效，但它毫无疑问是有用的。就卢瑟福原子模型来说，研究原子的物理学家意识到他的模型对原子核做出了正确的描述，并认为未来的某些实验还将会揭示出重要的遗漏的事实。这些事实将解决电子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原子为何稳定的问题。人们不清楚的是，原子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更聪明的解释，而是一个革命性的解释。然而，皮肤苍白、性格谦逊的尼尔斯·波尔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年轻的波尔来说，卢瑟福原子和他的理论的矛盾就如同隐藏在干草堆里的金针，他下定决心要找到它。波尔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原子不像经典理论要求的那样发出能量波，这会不会是因为原子并不遵守经典定律的缘故呢？为了顺着这条推理思路继续追问，波尔从爱因斯坦关于光电效应的著作中寻求答案。他问道：如果量子概念也适用于原子，这将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要是原子像爱因斯坦的光量子一样，只有某种能量，会怎么样呢？这个想法引导着他开始对卢瑟福模型进行修改，并创造出了将被称为波尔原子的模型。为了探索他的观点，波尔把注意力集中到氢原子上。氢原子是最简单的原子，由单一质子组成的原子核和一个围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构成。波尔工作的困难之处在于，人们当时并不清楚氢原子是否具备那种简单结构。波尔不得不从汤姆森展开的一系列实验中推断出氢原子只有一个电子。牛顿物理学认为，电子会以任意距离围绕原子核运动，只要它的速度和能量处于特定数值，而这些数值由这段距离决定。电子离质子距离越近，原子的能量一定越低。但本着爱因斯坦的精神设想一下，我们给牛顿理论补充这样一条新定律，它规定，因为某种未知原因，原子不能随意获得任何能量，它的能量值只属于某种离散的豁然率。通过这种假设，我们将否定牛顿理论，因为轨道半径由能量决定，对容许能量值的限制将转变成对潜在的电子运动轨道半径的限制。当我们做出这种假设，我们就可以说原子的能量和电子轨道的半径被量子化了。波尔假定，如果原子的性质被量子化了，原子就无法连续地朝向原子核做内向盘旋运动并损失能量，就像经典牛顿理论认为的那样。相反，只有当原子从一个容许轨道跃迁到另一个容许轨道的过程中重重落下时，原子才会损失能量。根据波尔的模型，当原子被一种输入能量，比如光子激发时，它吸收的能量使电子跃迁到一个更靠外、能量也更高的轨道。每次跃迁回一个半径更小的、能量更低的轨道时，一个光量子、一个光子就将带着一个与两个轨道之间能量差异相符的频率被释放出来。现在设想一下，还是因为某种未知原因，有一条最靠里的容许轨道，一个能量最低的轨道，波尔把它称为基态。当电子达到这种状态，它将不再损失能量， 因此，它也不会像卢瑟福的模型预测的那样坠向原子核。波尔预计一个类似的、有可能更复杂的方案对其他具有更多电子的元素同样有效。他把量子化视为卢瑟福原子稳定性的关键，因而也是宇宙中所有物质的关键。与普朗克关于黑体辐射的研究以及爱因斯坦对于光电效应的解释一样，波尔的观点并不是从一般量子理论中得出的，而是只用于解释一种事情的专门概念。在这里指的就是卢瑟福原子的稳定性。这是对人类创造力的证明。波尔在没有借助任何母理论的情况下创造出了他的模型。他的构想就和普朗克以及爱因斯坦的构想一样，是完全正确的。波尔后来说，他对原子的思考是在1913年与一个朋友偶然的聊天后才最终定型的。这个朋友使他想起光谱学领域的定律。光谱学研究的是气态元素在被电流或强热激发时释放出的光。人们一直都知道，因为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在这种情形下，气态元素会释放出一组特定的电磁波。它们的特征是一组有限的频率。这些频率被称为谱线，它和人的指纹类似，可以用来识别元素。和朋友谈话结束后，波尔意识到他可以利用他的原子模型来预测氢原子的指纹看上去会像什么样子。这样就可以把他的理论和实验数据的验证联系起来。正是科学的这一小步，把一个前景广阔或漂亮的概念提升为一个严肃的理论。当波尔完成数学运算后，得到的结果甚至连他自己都十分吃惊。他的容许轨道间的能量差异再现了所有曾经被观察到的许多系列谱线的频率。当他意识到他再现了光谱学家所有让人迷惑的公式，并解释了他们的起源时，很难想象只有27岁的波尔会高兴成什么样子。波尔在1913年7月发表了他关于原子的杰作。为了这个成就，他十分卖力的工作。从1912年夏天直到1913年2月，他受到启发的那一刻，他没日没夜地与他的观点进行角力，投入的时间甚至连他勤奋的同事都十分敬畏。实际上，他们认为他会因劳累而猝死。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一切：他原本安排在1912年8月1日结婚，他也的确结了，但他取消了在风景如画的挪威度蜜月的计划，而是把这段时间花在了剑桥一家宾馆的客房里，给他的新婚妻子讲述一篇关于他工作的论文。波尔的新理论如同一锅大杂烩，很明显只是一个开始。比如，他把容许轨道称为静止状态，因为电子在没有受到辐射时，就像经典理论要求的那样，他们的状态就好像他们没有发生移动。另一方面，他经常提到电子的运动状态，想象着它们围绕原子核在容许轨道上运动，直到它们要么跃迁上一个能量更低的轨道，要么受到外来辐射的激发跃迁上一种更高的能量状态。我之所以会提起这个，是因为它显示出波尔使用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这就是许多理论物理先驱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文学领域中，我们被告知不得混淆比喻，但在物理学领域，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比喻并不是完全合适，把它和另一个比喻混合起来也是很常见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波尔并不是特别喜欢太阳系原子这个经典表述，但这是他的起点。为了创造他的新理论，他在使用经典物理学公式把半径和电子轨道的能量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在新量子观点中加入了静止状态原理等观点，因而创造出一个经过修改的表述。人们对波尔原子最初的反应大相径庭。在慕尼黑大学，一位名叫阿诺德·索莫菲的富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 不但立即意识到这篇著作是科学领域的一座里程碑，他自己还开始研究这个观点，特别是探索它与相对论之间的联系。同时，爱因斯坦称波尔的发现是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至于波尔原子到底让他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有多吃惊，最能说明问题的或许是爱因斯坦的另一句评论。爱因斯坦曾经不但勇敢地提出了光量子的存在，还提出了空间、时间和重力相互交织的观点。但在提到波尔原子时，他说他之前有过类似的想法，但由于这些想法极其新奇，他没有勇气发表它们。发表观点需要勇气，这在波尔收到的一些其他反应中得到了印证。比如，波尔后来回忆道，在德国哥廷根大学一所顶尖研究机构，人们对他观点的一致看法是，整个东西完全就是一些糟糕的胡说八道，和骗局无异。哥廷根的一位光谱学专家把哥廷根的态度付诸文字，我们以最高程度的遗憾表示，这篇著作居然被这样糟糕的信息污染，暴露出如此的无知。同时，英国物理学界一位重要的老前辈瑞利勋爵说，他根本无法让自己相信自然会以那种方式运行。然而，他又补充道，颇负先见之明的年过七十的人在表达对于新理论的看法时不应该草率。另外一位英国顶尖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同样对此不怎么热心，他之前就已经把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量子观点轻蔑地视为一种德国发明。甚至连卢瑟福的反应也是负面的，一个原因是他对于理论物理学没有多少兴趣，但波尔的著作让他感到不满的地方在于，毕竟这是他自己原子模型的一个修订版。他的丹麦同事并没有提供机制来解释电子是如何在他假定的能级间完成跃迁的。比如，如果电子在进入一个与较小轨道对应的能级时，它跃迁上新轨道没有连续地做内向盘旋，那么这种跃迁是怎样一种路径呢？又是什么引起他这么做的呢？结果将证明，卢瑟福的反对完全指向了问题的核心。不仅因为这样的机制从未被发现，还因为当量子理论发展成为成熟的一般自然理论时，它将规定这样的问题没有答案，因而这样的问题也就没有在现代科学中占得一席之地。科学界最终用了十年时间才相信波尔观点的正确性，因而也就相信了普朗克和爱因斯坦早期的著作。通过把波尔理论应用于比氢原子更重的其他元素的原子，波尔和其他人意识到应该根据原子序数来为元素排序，而不像门捷列夫曾经那样根据原子的重量排序。他们可以剔除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中的部分错误。原子的重量由原子核中质子和中子的数量决定，相比之下，原子序数等于质子的数量，并且由于原子整体不带电荷，质子的数量也就是原子拥有的电子的数量。一般来说，原子核中含有更多质子的原子会含有更多的中子，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因此，在为元素排序时，这两种测量方法的含义也不相同。波尔理论证明原子序数是建立元素周期表的正确参数，因为正是质子和电子决定了一种元素的化学性质，而不是它的中子。多亏了波尔，科学界最终在五十多年后得以解释门捷列夫神秘的元素周期表为何有效了。随着量子观点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并将取代牛顿定律的理论框架，物理学家终于可以通过公式在理论上推导出所有原子的性能。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将需要用到超级计算机技术，但人们不一定非得等待超级计算机来验证波尔关于原子序数重要性的观点。按照门捷列夫的惯例， 他预测了一种尚未被发现的元素的性质。遗憾的是，由于门捷列夫的体系基于原子重量，他把这种元素预测错了。这种元素不久后就在1923年被发现了。它根据 HAFNIA 被命名为哈。在拉丁语中，它指的是波尔的故乡哥本哈根。有了这个，没有物理学家可以再怀疑波尔理论的真实性了。大概50年后，在1997年，波尔的名字将和门捷列夫的名字一样加入元素周期表。它被用来命名第107号元素波。在同一年，他曾经的导师以及某些时候的批评家卢瑟福也收获了荣誉。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第104号元素卢。